各位学长，阿弥陀佛。还记得当初预定今天把四法印圆满，看看能不能做到。我们学了好几次的无常法印啊，因为无常法印，我想弥勒菩萨也用心良苦，在菩萨地这一分呢，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讲这个法印。当然呢，他讲说的方式的理趣是依着大乘理趣来说哈，已经不完全只是这个阿含经的说法，广义谈到离两边的分别这个观念，那整个思维的理路也是非常精彩，很实用的。如果各位把这段文的理路记起来，一支香一支香这样子去练习啊，我想成就无常法印的正念力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无常法印，很多人就把它认为它是比较偏小乘的思维模式。其实你看看我们这几次学下来，其实它一直要对峙的是我们心中的常执，到跟我们今天要速证涅槃或者是什么，我觉得不太有那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呢、比较好逸恶劳，或者是怎么讲呢，是一种我们叫做习惯的动物啦，就是我们比较容易活在自己觉得舒服的习惯领域里面。其实无常法印就是扩大你的习惯领域，破坏你今天的一种常执，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习惯啊，思考习惯。我们呢往往对很多东西不精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为什么每天吃东西不知其味？为什么啊？然后呢对身边很熟悉的事情却比较马耳东风，经常就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事儿。为什么？就是这种常执嘛。或者自以为是那种很安全很舒服的习惯，不管是生活或工作，点点滴滴任何一件事儿，只要相视相续一段时间，几乎你的行为你的三业就会固着下来。那么恍一然在眼前的境界慢慢慢慢改变的情况底下呢，你会不知不觉，等到你警觉的时候呢，往往都是让你自己叫苦啊，或者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啦，这个求天天不应了、叫地地不灵的这个问题，其实往往都是由于这种不知不觉慢慢累积起来这种习惯而形成的一种对境界的误会。这个广义来讲都是常执。所以其实很多人认为大乘应该要先从空无我观下来，其实也对哦，但是空无我观也是有它的因缘关系。其实我们阿含经也讲了，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嘛。那由这三种思维智就成就涅槃极尽灭谛或者是空性的法义啊。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思维模式。无常是一个非常容易下手的地方，因为我们一切的身形都落在无常法则当中，没有例外的。你的呼吸是，你的走路是，你的行为举止三业造作心念起灭，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无常法则。所以我觉得无常是非常容易下手的一个关啊，一个关。那么上课前马大哥还是来跟我谈了一些问题，他说这个出家好修行，可是我们来生如果再来为人呢，不见得就能够有智慧出家，有机会出家也累积了十几二十年的习气、福报好大学毕业就能够出家，可是中间你看呢、二十几年的违缘很可能就因为常执而发生，对不对？但你固着不舍，其实到了你有因缘出家的时候呢，你却舍不下这些东西，或者纵使舍得下了，你在那个领域里面呢，你在出家那个领域里面呢，处处又跟僧团作对，因为你的习惯已经非常的坚固啊。所以像以前我们招考业务人员呢，最怕找那些在其他公司有经验的人啊，或者年纪比较大的人，因为很难调教， 你没有办法让他的习惯跟行为模式归零，没有办法。我们宁可找一张白纸一样的小朋友啊，然后呢，他也非常的求知若渴，很容易调教啊。然后呢，如果他也不是有资粮，需要靠这份薪水工作，所以虽然底薪很低，可是他为了佣金他会很打拼。那有一点资粮的人，他就觉得说，我老子大可以把老板 fire 掉了，所以你只要不是那么关心体贴他，他也就不甩你了。老实讲，这也就是长子。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会在工作上产生倦怠感，为什么？长子，对不对？你没办法把每天过得非常的新鲜，过得非常的活泼，过得非常的积极，也就是因为长子嘛，不然还因为什么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像我们今天这么维系的这个东西，这个其实不维系啊，其实很粗显的东西，如果都看不见了，那就不要讲那个空无我那么维系的东西，可以变成一种正见，可以变成一种正念，那更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都比较鼓励你要入佛门啊，懂一点佛法，我想观无常法则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无常法则一定要善思维，否则无常法则你用你的习惯，我们的凡夫思维习惯来思维，就会变得很消极。我刚在后面上课前看到，不晓得有人就单单露出了一篇切莫误会佛教应顺导师的一篇文章啊，你们下课不妨去请，里面有几个很常见的问题啊，比如说佛教经常讲苦啊、空啊，落给人家一个这个很消极的宗教的感觉，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佛教是那个样子，并不代表佛教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通常都会把我们现在看以为的现况说，眼见为凭啊，有证据我才这么说啊，这个也都是常识。不要忘了，我们现在所看到是我们这个文化氛围所显现出来，你只是假名说它是佛教的一个现象，它就是佛教吗？跟你讲，你学了十几二十年，你都还在心中问什么是佛法，什么是修行，我现在每天都在问这个问题啊，对不对？我学了这么多年了，我每天还在跟自己问，我到底有没有学对佛法呀，我到底有没有懂对佛法，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这一念心修行到底是什么，倒也不是有因缘出家没因缘出家的问题，因为我刚才也跟马拉哥讲，修行真的就是一念心，如果你会修的话呢，不在乎相啊，涅槃解脱其实就是空无相无作，其中谈空无相无作也就不特别要求你一定要是什么因缘。我刚刚也跟马拉哥讲，修行在哪里修？在因地修啊。因地是什么？因地就是你所有过去因缘果成就的所在，对不对？而我们现在呢，凡夫却未果，就在果上面拣择，这个好那个不好，总是在那边祈求我的果怎么样好一点，可是总不在我们现在当下这一念心，而这念心就是未来果报的因地，而这个未来果报的因地，现在这一念心呢，也就是过去因缘果成熟的果报。如果你不活在这个果报当中，那个承受，而却一直在那边受用分别，老实讲都是长疑根的啊。所以他也很警觉，又怕我骂他说你又长疑根了。可是我还在老实说一句话，这就是疑根的由来啊，这是疑根的由来。你没办法正见正思维，老在想那些跟解脱无关的问题，这就是疑根嘛，啊，这是疑根嘛。所以，我们学这么多东西为什么用不上？老实讲一句话，其实就是正见一直没有建立下来，啊。那么，当然了，上课的时候你们顺着我的思维逻辑听我做心得报告，可能也会少分少分觉得懂什么，可是问题是你们本子拿起来关起来，然后自己回家再打开来，如果很用功复习的话再打开来，如果不听我的录音带只是凭自己去读，可能就会发生很多的困难跟问题，我想问题还在这儿。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要花长时间只为了两个目的，就是一个要导读告诉各位怎么样去读原点，第二个怎么抉择次第 花了这么多年，我还是觉得成效不是那么的明显啊，只有少数几个学长有一点进步的征兆，可是多数的还是在徘徊哈。我觉得我是要检讨的，最近也常常在反省这个事儿。不过我觉得我能够持续反省还是好，还是好。好，废话不多说，今天要完成司法印的话，我们不从头来了哈。新闻封的话呢，请各位翻到1523页，我们今天从抉择所关下手。密勒版的话呢，在3672页倒数第二行的长哈文，此中菩萨这段文。韩老科判为抉择所关，就是把前面的四项的三思观跟刹那观呢、做一个结论。根据三思来观察，根据四项的刹那因缘来观察，得到四个结论。生跟灭都是无常意。为什么是无常意？生跟灭其实定义上是一样，只约分位上有不同而已。生就是现在出现了刚才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现在出现了刚才不一样的东西，就叫做生了。灭是什么呢？刚才那个我很熟悉的东西，现在不见了，不存在了，这叫做灭。所以呢，当你看到生相跟灭相现前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看见了无常，这就是无常，对不对？无常就是说，过去那一法并没有到现在来。现在这一法也不会到灭相的因缘上去，所以呢，过去不来，现在不去，由这样子的三四故呢，安立四相，而这个生灭这两个刹那呢，都显现同样一个现象，就是无常，就是没有常性了，对不对？一切法没有常性，那么反而比较感觉有常性的是住相，可是住相呢是假说，对不对？是生相的另外一种假说，那么老呢？完全都是分位，就是前后两刹那看起来多半很相似，可是少分有不同。不过我只是把它抉择说，它还是一类的东西，它还是一类相续，少分不同。所以这完全是一种观带有的名言假施设。这是我们上次大概归纳起来，就是这四个。所以一切有为法，指的当然不是我们主要。不是指我们今天所见的色法，而所听的声音，倒比较指的是我们的心念对境的这个心，这个心呢、就在那边生生灭灭的。这个心呢、不管是对人事物的境界，你心总是在对境的过程当中生生灭灭，在生灭两刹那当中一直不断的去建立四相，生、住、老、灭这四相，而整个我们上个礼拜由这四相的结论得到的结果呢，就是这通通都是什么？都是我的五蕴分位的差别相。离开五蕴的分位差别相呢，这个我们所见到的生住意灭，没有个别自性，更不要说在生住意灭的体上面去安立我啦，安立自他啦，安立贵贱高低等，这些东西完全都是在无所有自性。的名言诗事实上所产生出来各种杂染的分别而已。如果要许他有，也唯有什么？也唯有五蕴生灭的自性而已，对不对？所以，如果一切法、一切有为法有的话，它有的只是五蕴诸行的生灭自性，而生灭自性者，我们给它个名称，就叫做无常。无常的正确解释就是没有常性，没有不变异性，于中你只能够。参与扮演一个因缘，你完全于中不能有主宰的意志可以行使，所以呢，由这个结果就自然得出空无我的结论，空无我的结论，所以无常是一个很好的所缘，所以呢，接着我们上礼拜所谈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呢，这个弥勒菩萨就在这个地方做一次抉择刚才的结论，我们请看原文。此中菩萨观一切时，唯有诸行。一切时当然也包括一切处啦。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无常观不是在一支香一支香当中，在静中观，在打坐上观，打坐只是从文思是把文字变成正见， 修三摩地是把正见变成正念，对不对？透过正念产生一种对这个法义的圣解性。那么慢慢慢慢的呢，初定以后呢，你在境界当中就依着正念呢，守护你的心呢，观察这一切的境界，你就会发现一切时一切处唯有诸行，这是许他有的哈。如果要有的话，生住异灭这些东西不存在嘛，对不对？我他自他贵贱高低这些都不存在吗？这些东西呢，都是五蕴生灭刹那所显出来的分位差别而已啊。所以一切时唯有诸行，就是前面的结果。除开五蕴生灭的自信显现之外呢，除此更无生住老灭恒有实物自信成就。倒过来看，就没有所谓真实有自信的生住老灭个别自相之法，没有，对不对？生有没有什么东西生？没有，是无常显现。住有没有什么东西在那边住？没有，它还是无常显现。老有没有什么东西变老了？没有，还是无常法性的显现。灭有没有什么东西灭了？没有，它还是无常法性的显现。所以这些生住老灭乃至于我自他贵贱，都是依于五蕴刹那刹那生灭自性生灭法性各种名言施设的显现。只有名言自性，没有自性的实物可得，对不对？没有真实自性的实物可得。如果有的话呢，那么生有自性它就应该要恒生啊，住有自性就应该恒住啊，老有自性它就应该我们就有众多老相聚集于一身呢、啊。可是我现在只有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我过去那个寿命相并没有在这个时候同时显现。灭，如果是真的灭的话呢，那么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呢？反正就是来这一期生死灭了，对不对？一死百了啊，那怎么好担心的呢？就尽量活在现在就好了。事实上又不然。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看到于生老病死当中呢，如果你能够善观察一切是无常法性分位名言施设的显现相的话呢，你就不会当中生出一个长衣主宰的执，那个执着，那个执着生不起来。那么生起来的都是你的情执而已。所以这边呢就已经知道遍计所执无所有，对不对？是本来就无所有，纵许他有，也不过就是有违法的诸行。没有生住老灭乃至于属名言的我自他贵贱的一切分别事。何以故呢？诸行生时唯即如是诸行可得，只有诸行就是五蕴呢，其实只有五蕴的刹那生灭可得而已，没有另外有什么东西生住老灭，没有。这就是一个结论，就是前文的结论。那么如果这样子呢，如是诸行住老灭时唯即如是，只有诸行可得，没有另外的住老灭，没有别的生住老灭的东西，对不对？所以生住老灭乃至于我自他贵贱高低，都只是我名言施设之后的分别。有的许他有的，就是一直不断从本以来一直刹那不住的生灭法性所显现，假名为五蕴的那个东西，对不对？那个东西是什么？等到我们修这个涅槃极境的时候呢，就可以知道了。好，这个是我们上礼拜看过的这一段，这段还不是太难，因为基本上是从上次的结论这样下来的。比较有点难的是我们翻过来以后呢，接下来这一段简他的这一段，又诸菩萨以理推求，加个冒号哈。生等实物，生等当然包括生住老灭啦，这些有真实自性的东西呢，其实都不可得的。这是也还是把前面的结论再说一遍。好，那么以这样子的如理作意得到什么结果呢？如是推求不可得。什么东西不可得呢？就是所谓若离彼色等，色等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诸行呢，你如果离开五蕴诸行呢，实在是啊，如果你要说别有生法的话呢，是即应如色受想行识这五蕴诸行呢，应该别有自体有生才对，对不对？如果你要认以为除开五蕴诸行之外别有什么东西的话，应该要离开五蕴 这个生灭的东西，如果你要说生住老灭各有各有实物成自性成就的话，你应该离开五蕴，你应该在五蕴之外找得到那个属于生的那一法、住的那一法、老的那一法、灭的那一法才对，对不对？啊，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这个字体呢是怎么生的？旁边就写形生，是造作生的。上礼拜我要了让你们比较容易了解，就用扣磬。我今天懒得扣磬了，我就拍掌了。今天我用手啊，两个都是我的手啊，击掌，对不对？借着这个我身形的造作，这身形造作当然是我发自于意业，我有这个想法，我发自于愉悦，告诉给你们听，你们也预期到我会有击掌这个动作。那么我的身与意其实都在发动要击掌这件事儿，所以其实只有五蕴要去造作击掌这件事的生灭的存在，而你们因为这个因缘就会听到我击掌之后，在你们耳识所生出来的击掌的声音，对不对？所以老实讲，佛法说啊，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因缘就是我要击掌这个三业的造作，就是行呐、啊，啊，有为诸行呐、啊，借着有为诸行的造作呢，因缘成熟之后呢，就会另外再宛然，好像另外再生出一个声音这一法，声音这一法就会被你们所认识，所以呢，你们就会分别说，有我击掌的动作，有你们所听到的声音，这个声音是由我击掌所生的，所以你们会觉得击掌是击掌一个自信，发出来的声音是声音另外一个自信，对不对？好，那这个呢，就是由五蕴诸行造作而生的另外一法，这一法有没有自信？其实如果声音这一法是由五蕴造作而来的啊，是由五蕴造作而来的，它本来就是要等待五蕴造作成熟之后这个声音才会出来，对不对？所以它本来就是因缘生啦。可是另外有些人没有注意到因缘生声音这一法的这个事实，却又在声音出现之后认为，哎呀，声音可以从此到彼，声音撞到墙以后会有回音，会有 echo， 对不对？而这个声音呢，会有好听的自信，又会有难听的自信，是不是于中有很多分别在那边自信声啊？这就是底下如是此声亦因有声，这个由因缘所生，由五蕴造作、行蕴造作所出现的那一法呢，它又可以有相续生的众多差别相。声音发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单就这个声音本身产生很多的分别，它也有很多不同的作用。比如说声音出现了以后，它会有慢慢慢慢变小的作用，它有撞到墙、撞到这个山谷会有回音的作用，对不对？它有悦耳乃至于难听的这种分别的作用，它有能够把声音表达我的一个心意让你明白的作用。于是大家就把它割裂了，把五蕴造作这个因缘割掉，单纯把声音当作一个自信的实有物，在有这个实有物的自信当中分别出众多众多的事情，而不了解这些东西是由因缘所生法再重重无尽的分别所出来的东西，懂吗？这个前者呢，第一刹那叫做行生啊，会有五蕴造作一个法出来，而五蕴造作的法我们都还该理论上同意它是假有的，对不对？假有不是没有啊，假有是假借那个因缘而生出那个法，可是不要忘了后面继续存在这一法，你如果许它有自信一直不断的产生差别作用，那这个差别作用也不是自然就有的了，它还不是前面等行所生的那一法继续相续存在，它才有众多差别相。所以后来的这个我们后文讲的生生这一法还不是行声所生，是不是？没有五蕴造作的声音，哪会有声音出来以后相续的改变，懂吗？可是我们就心就很粗啊，讲一个影就生一个影，对不对？当我名言称说他，哎，那个是个声音的时候呢，有名言的施设就以为有声音这个自信法这个可得，这就是问题所在。好，这边就跟你推估了，如果你有五蕴因缘所造作那一法的行所生法，跟声音自信存在的这一法，你有两个观念的存在的话呢， 那么如是即因有两种声，一种是由五蕴因缘成熟所造作的，叫做行声；一种呢是所生出来这一法继续相续的存在于中的差别相，这叫做生声。你们首先要把这两个东西搞清楚，对不对？其实一切法没有生声这件事儿，许他有的话，也一切法都是什么？都是行声。比如说，如果我击掌所发出来的声音，你们的耳根不健全的话，不健全的话，你也听不到声音嘛。你只见到我击掌的动作，你也是听不到声音。所以你要听到声音，一定要有其他的八种因缘，对不对？除了我造作发出声音的因缘之外，你们耳根要正常啊，对不对？然后呢，所有能够听闻的耳根、耳识要发动的八个因缘都要具足啊，你的耳识才会生啊。所以包括你听到声音，乃至于分别的声音有改变，都是一直不断有众多因缘，你于中分别才会生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无常观够好，你的缘起观够好，你应该随时随事每一个刹那的所缘，你都可以看得到它完全都是由因缘所生，除此之外没有例外。而因缘所生，它就显现自信，没有常性可得，所以你就可以自己肯定无常。除开无常的诸行假名为五蕴诸行之外，别有自信法吗？你理所当然就应该可以证到空无我，对不对？可是我们心太粗了，好，纵许我心粗吧，我就于中分别出行所生法跟自信所生的生生法，我们就许他有这两个吧，我们就用理论的辨析再来去分别一下，如是行生与彼生生，那到底是依法还是异法呢？啊，到底是依法还是异法呢？如果是依法的话呢，后面你名为生生这个东西还是行生嘛？那你干嘛要另外安立一个生生这件事儿？这个生生自性并不是一个自性生的存在，对不对？是行所生，是因缘所生法的存在，是假借的因缘所生法的一种相续存在的现象，所以生生仍然是行生，你没有必要再安立生生那一法，这样懂吗？如果你认为是一的话，所以底下就说了，若言一者，如果你认为行生跟生生是一法的话呢，那么你既生实有，加两个字自信，你如果既以为因缘所生的那一法有自信，这个自信能够相续存在，就是废话一句，对不对？因为你已经把它割裂以后，就以为哦，我不是它所生的了。你明明是借着它所生，你才有相续存在的众多差别相啊。所以如果你认为那是我过去行因缘所生成就的那一法继续的相续改变相，那么你现在不管再怎么改变，都是行因所生相续的差别相而已。你另外再安立一个自信生的生生的众多差别相，那是不必要的嘛，即为唐捐。好，那么你言别有生是实物有，不应道理。你如果另以为在行生之外别以为有生生的自信有的存在，这件事情是不正确的，不合道理的，是不合道理的。好，这是如果你认为是依法的话。如果你认为是不同，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你认为行生之后这一法真的从那个东西生，而且产生出来的自信的话，好，若言义者，如是即因非行生生，是行生生不应道理。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如果我们今天在因缘所生之外有个自信的生生另外的存在的话，那么这个自信的生法就应当不需要行生继续能够一直不断的存在，对不对？所以我的磬不用再发，不用再敲，不用再扣，那个磬所出来的声音应该要一直不断的辗转，能量不灭的存在才对，乃至于它会一直不断的发出声音才对。事实上不然，对不对？行因缘有为造作所造出来的法，如果不能够有为造作的相续的话，那么有为造作所生出来的那一法不能够自信一直不断的恒相续，它也不可能再生出另外一法，对不对？所以因缘所生的那一法，恭喜的呀，这几天干啊，那个干绝对不可能依着任何因缘再生出另外的孙子那一法， 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所谓的应非行生所生啊，加上一个字，不是行生所生啊，他应该自己就可以生啊，是这个行生所生的那一法，你说有那一法不应道理。好，这就是义法，所以义法很明显的存在，很明显存在。如果所生出来这一法它能够自信长存的话呢，我们是底下世间当中也看不到啊，世间当中也看不到，所以它不应道理啊，不应道理啊，所以这个段并不是在破情执，还是在破你的理，破你的理不明。可是把理的不明白搞清楚了以后呢，你就进一步能够想说，那为什么我会觉得有自信这样的执呢？那除了情执存在，就没有理论的支持了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片剂所执相的自证量。于是底下就做个结论了：如说生相，这还是用同样的道理来辩说生相。那么广说住相、老相、灭相都一样啊，它每一个都是由它观待的因缘所生的。没有各自的因缘，它不会有别名的住相、老相跟灭相。我们前文已经谈过了，当之一耳啊，当之一耳。好，那我们继续要举另外一个啊，弥勒菩萨就举另外一个。那我们就不谈住相跟老相，就来谈灭相吧。那么我们所谓，如果灭相这一法别有自信的话，是真实成就的。那么这一法呢？啊，此灭啊，这个灭。这一法呢，这个灭相这一法呢，就应该也一样会有生有灭嘛，对不对？所以它还是在前面相续生灭的因缘底下呢，创造出灭真实有自信的法。那么这一法如果有自信的话呢，我们看它还是显现有生相跟灭相，好，它还是显现有生相跟灭相。如果有因缘所造作灭法有真实自信生的话，可是这个灭法又有生相，灭正生。灭法不存在，又有个新的那一法生了，有这样子的一个生相跟灭相的存在，那么这又一样用理论来去拨乱啊，拨斥它的不合理。第一个，如果灭法有生的话，如果这个灭法有生的话，灭法是灭，生法是生，你说灭法有生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自性相违，对不对？有一个自信的灭，而这个功能正在生，那到底是生还是灭呢？你到底应该说它是灭，灭应该全灭嘛，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存在了嘛。你要说生，就应该有个功能性生嘛。那你是说这个灭就是生吗？如果灭就是生，那完全是文字游戏啊，啊，完全是文字游戏啊。所以他底下说了，如果灭有生的话呢，就在灭正生这个时候呢，一切有为的造作皆因同灭，包括灭能生这件事情也应该要灭。所以如果灭法有生，而灭法是一切东西的不存在，那么灭法生相这件事情也都应该不发生才对。你会以为这种理路是一种文字的诡辩，事实上不然，是因为我们的理性不够用所产生出来的邪执而已。如果许他有，前文就讲到，只是心心而非故故，对不对？不是有什么东西不见了，不过就是有一个新生的东西取代刚刚那一法而已，对不对？照理说是这样子，可是你却说前面一法有一个灭法的自信生了，对不对？而你怎么样去辨别前面那个法灭是由心法生来辨别？到底你是看到一个新的法生了呢，还是看到了刚才那一个旧法灭了呢？你的理性到底有没有够用呢？如果灭真的有生法可生相可得的话呢，那一切诸行包括灭相这件事情应该要同灭，所以灭相应该不生才对，对不对？灭相应该不生才对，这个是理论上的说法。如是即因少用功力，少用功力其实就是不用功力的意思，你不用任何的作意，那么随时我们的心，就能够入灭定。因为我们的心念，这边不要忘了，这边主要在讲心法，我们的心念的生灭相。如果心会灭的话，如果心是一念生一念灭，如果心是这样存在的话，我们姑且不论心生这件事，我们姑且就来观察心灭，这件心有没有灭相。如果心有灭相的话， 如果新的面相正生的时候，一切有为造作应该要同时执息，对不对？包括你知道你现在心正在灭这件事情，也应该要止息，对不对？你根本不可能分别出你心正在灭嘛，懂吗？那这个时候呢，同时刹那间一切诸法都灭尽不可得，就应该如入灭尽定一样，受想不生，没有受，没有想的分别，没有一切的受用分别，没有名言来去知道它的存在是一个什么状况，你不会。所以你这个时候的心如果有灭相的话，如果你的心的灭相正生的时候，你这一念心应该如三果圣人所成就的灭尽定一样，对不对？受想就立刻不发生作用了，你怎么会知道我现在正在灭，有什么东西在灭？不可能，对不对？连灭相你都不知道。就像各位每天晚上睡觉，你知道你是几点几分睡着的吗？如果你知道现在是几点几分的话，表示你现在还醒着。什么是睡着？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懂吗？就是面相不生的时候你就睡着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你每天就这样观察，死就这么回事，死就这么回事。死什么时候最恐怖？你知道你快死了还没死的那时候最恐怖，可是那个时候你还活着啊，你什么好恐怖的呢？正该恐怖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它是存在的，对不对？所以有什么好恐怖的？毕竟生死是不用害怕的。你只要知道我现在还有思还有受还有想的存在，你就应该很高兴我这一年入初息，对不对？的存在。你正死正灭的时候，你根本没有那个受想去分别你正在灭，不可能的。所以如果真的有灭相的话呢，我们的心那个存在的时候，我们不用功力，不用修三大阿僧祇劫，不用修三生七世，不用修六十劫，我随时随地我心都在入灭尽定，对不对？干嘛还要修行修半天呢？就表示没有什么东西真的灭了。为什么？反推回去，你前面以为有法生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个误会，对不对？慢慢慢慢从这些如理的思维你就知道啊，无自性空这件事情。所以如果灭法有正生时的话，那么一切的分别就应该要灭，乃至于你知道正灭这个分别这个受想也应该都不生才对。你如果没有受想知灭这些心生，你何以知道有灭？对不对？如果你知道有灭，根本不是前法灭，而是你现在那个能分别灭的分别心生，所以永远都是分别心在那边刹那刹那生，没有什么东西生了之后呢正在灭，明白吗？所以你在快要睡觉又斜卧的时候呢，你不妨就关你的呼吸，然后呢旁边就看着那个闹钟，你就看着它，看你什么时候看不见他，看不见他就表示你正睡着了。你可不可以看到你正睡着的时候的那一个时间的刹那？搞不好你这样子关过度你会失眠，不一定。不过不会了，通常这样练习的结果都会很快睡着，因为声音的那个滴答声是很有规律的，规律不要多久你就就马上立刻睡着了。对，你永远不晓得面向什么时候，面向什么时候。所以他这边弥勒菩萨就说了，今少用功力，你的心就如灭尽定一样，如诸心心所，主要是指受跟想，一切皆灭。如果受想皆灭，你何以能够知道灭时呢？对不对？什么处灭呢？灭的心什么时候生呢？你何以能够分别呢？好，更一个吊诡的东西，如果面相有灭，而这个面相的灭不是灭正生，那到底面相灭是什么东西呢？那面相灭，如果照理论上来说的话呢，它定义上应该是一切诸心虽皆已灭，复应还生。如果灭法就是灭的功能正灭的时候，它所灭的那一法就应该要再生出来才对，对不对？懂吗？ 就像你今天烧炭啊，那个炭好像快要没有火了，对不对？好像快灭尽了，可是只要余温还在，余烬还在，你用氧气再一吹，你用纯氧去灌它，你就会把灭法灭掉，对不对？灭法如果灭掉的话呢，原来灭法要灭的那个相就继续再恢复了，不是吗？如果灭法有真的灭什么东西的话，如果灭法正灭的时候，它所灭的那一法是不是又会再生出来？合不合理？你给我骗笑耶，啊，灭就灭尽了，灭法灭的时候呢，它所灭的那一法怎么又会再生呢？懂吗？那表示说灭法有没有真的东西让它灭？没有让它灭嘛，所以下一个刹那的因缘具足生什么法，那一法又生了嘛，懂吗？所以合理的在推，灭法如果功能不存在的时候呢，又是一个崭新的因缘，又在下一个刹那聚集新的因缘，又有生相显现，对不对？这个告诉你，灭完全只是一种分别，你根本没有看到灭，你没有看到灭正生，你也不可能得到一个灭正灭的这一法，因为理论上都说不通。所以灭法不可见，唯有分别有啊！你要存在灭这件事情，只有分别有。那么如果灭不可见，唯是分别，灭就不真实，灭就没有自信，也就是没有什么东西让它灭，对不对？那么你为什么不见到有灭，而却推估前面有法生呢？对不对？你再逆推回去，看见那个你以为的生法，到底那个生法的自信是什么？啊，这就是用这样反复在那边一直不断的观破，啊，反复一直不断的观破。所以灭从生相可得吗？不可得。灭的灭相不可得。如果灭这一法离开的生相跟灭相，请问它还是怎么存在？如果它恒住，如果恒住，一切法要恒灭，对不对？如果灭法会老，那势力会渐减，对不对？势力会渐减，那么它会有众多品类的差别相。所以呢，如果灭法的生相灭相不可得的话，那么就无自性灭。那么如果无自性灭，反推回去就没有灭它灭的那一法有生，对不对？这些都是你合理的推度，借由这个理路来形成你的正见跟正念。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每天晚上观察你睡觉的呼吸，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看不到啊，你去发觉，包括你打坐的时候昏沉，你什么时候昏沉你也看不见，对不对？所以打坐当中的病啊，最难对治的就是昏沉，调举还容易对治，昏沉是非常难对治，因为昏沉的心就是愚昧，没有看能性的，他根本没有观察的明了性，所以呢，你根本无法警觉我现在正在昏沉。很多人心很粗，从昏沉中悠悠忽忽醒来的时候，还以为刚才那支香做得还真好，一刹那就一个小时过去了，那根本就是在打昏沉。你如果完全过程当中没有明了性，那么完全就是只是昏沉的心所显现而已，这就是问题所在。好，所以他说啊，是故也，灭有生有灭，不应道理。如果灭这一法有生有灭，如果都找不出来的话，那么那有什么东西让它灭呢？灭什么东西让它灭？那又有什么东西让真的有生呢？对不对？一直不断的要推论回去。虽然你没有办法现观有为的自信不可得，可是利用合理的比度量，对不对？形成你的正见跟正念。等到你有一念心因缘成就自证离缘法性的时候呢，你就有可能得到圣地现观了。好，这个只能够把方法讲到这儿了。下面那句话他说啊，又善男子或善女人，于一切时恒有实物自性成就，观为假有，而能修厌离欲解脱不应道理。这句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如果真的有一切实处恒有自性的实物存在，而今天佛要我们故意修空观、无我观，啊，把它观为假有，怎么可能嘛？ 如果明明白白这件事情就是真实自信不变异的存在，对不对？你怎么观它假有？你能够把它观成空吗？没有办法。佛法也不是叫你把一个佛像真的四大的存在把它看成不见了，佛法不是叫你把一个色法观成虚空啊，不是的。佛法是叫你把一个色法观它是缘起的，不是把它看成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现象。如果它有一个所谓你可缘的现象存在，你不可能修假观、空观、无我观、无常观把它看成不见的，不可能。这是这句话的第一件意思。翻过来另外一个意思，如果前面理论生住异灭的实质性法不可得，这个理论我都已经同意了，我同意了以后，为什么我促进生情这个常执还是一直不断的现？我的厌离欲怎么样修都不成就。如果理论上真的无自性成，有实无可得，没有这个事情错误的话，理论上不存在，为什么我修半天修不成？为什么要修离欲、修无常、修空无我，要厌弃它，要出三界，是这么的难？理论上不成立，为什么我老是观这个观没有力量？为什么？对不对？这是两方面的思维。第一方面是跟你本文要说的事情，如果有实物自信法可得的话，你怎么观不可能观成假有，对不对？因为它不假作意，你恒时可见呢，一切时一切处都应该看到它才对，而事实上不然。如果因缘不具足你就看不到，因缘具足了你就看到了，在刹那有看到了因缘，因缘改变了你又一下子看不见了，对不对？所以它在你眼前的现前境，一切时处都显现无常，可是我们为什么会老是生出常执呢？好，有一天呢，我把这个道理通通搞通了，我理论上我也通通承认而且同意常法不可得。如果常法是这么样子的虚狂不实，我为什么要长时间修学假观老是修不成呢？我要修离欲为什么都不能成就有力量的心呢？对不对？这两个念头你要去看见。所以与此相违是因道理，由此可以知道今天我根本没有看到实质性之法。但是为什么没有实质性之法，我的厌离欲又那么难成就？那表示什么？我执自己的情，对不对？自己做障碍。就跟我说了，我如果大力士啊，我的力量非常的大，我什么东西都搬得动，可是我就有一样东西搬不动。什么东西？你自己的身体就搬不动。所以由此知道我为什么厌离欲那么难成就，就是因为我所执着的不是真实的，我所执着的就是你的自信执。你的力量纵使再大可以破一切的相，你就是破不了自信执。就跟你的力量再大可以搬动天底下的一切法，你就是搬不动你自己的身体。你总是从可以这个道理当中，两重道理可以知道。第一重道理，如果一切法很有自信，我应该随时随地要看见。我为什么一些圣人能够修空无我观、无常观能够成就，就表示一切法无自信，这是真实的，对不对？如果你相信有阿罗汉，相信有佛菩萨的话，一切圣人的现观告诉你这一切都是缘起假有的，你应该要同意，对不对？你应该要同意。第二个，为什么如果一切法无自性，为什么我这个情执难破？表示我的情执所执并不是真实外法，而是什么自性执而已。因为唯有我所执是自性执，才那么深固难破。如果我的所执是外法的自信实物的话，那容易吗？榔头一敲它就破灭了吗？还不容易吗？难就难在你的自信执而已嘛。天底下哪有比这个更难的？没有，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你今天就懂得佛法的用心处在哪里，内观，对不对？往你的内心这一念对境的分别心去观察，去弄你的理来看见这个心的不如理不如实，这才是修行的所在。所以与此相违是因道理有两重相违，对不对？第一个 如果佛要我们观的无常是外法的话，外法的无常太容易观了嘛，对不对？没有一件事情是常性呢，对不对？好，第二件事情，如果外法是这么容易的看到无常的话，为什么我的常执还常常生呢？表示我常执所执的那个所缘是你的自信，是你的自信见，不是其他，不是其他。好，你得到这两个结论。由此形象是诸菩萨如实了知一切诸行皆是无常，就做这个结论了，做出这个结论。所以呢，生住意灭乃至于中所安立的我分别的自他产生出来贵贱高低的评价，种种令我生出烦恼的障碍的所缘，都无有常性，对不对？许他有，也只有五蕴的生灭法性的众多品类的显现而已。所以你就可以如实了知一切诸行皆是无常。你如果必须要依着这个五蕴去认识这个世界的话，这世界就没有常性可得，懂吗？可是却没有说，如果你有一天你的圣地现观能够超越这个五蕴的自信值去看待这个三界的话，那三界就显现真实，这些事情是有的，你不能说它没有，否则的话圣人就不存在了，对不对？否则的话圣人所见就跟我们现在所看到应该是一样。事实上我们知道圣人的现前境不是我们今天的分别所缘的一切境界，所以一切诸行都是因为我们必须依赖这个五蕴的生灭法性，所以才有众多差别的法相，这些法相唯有显现无有常性而已。好，这个结论就应该要很肯定才对。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苦法印跟无我法印，这两个法印文字就比较略了，因为自然就可以得到这两个结果。好，如果我们把生住意灭已经回归到一切有为造作的五蕴的生灭法性的话呢，他说啊，又诸菩萨观无常形象结转啊，结转时，结转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结生相续，前一法灭，后一法转生，结就是灭了，转就是生了，就一直不断的生灭生灭生灭，一直不断的这样子。如果一切五蕴所依缘的现象都是这样子生灭结转的话，那么这样子的五蕴的法性呢，就会显现出为三种苦所依止，就会生出三种苦。而三种苦是我们于一切五蕴当中执常以后会有三种受，依于苦受我们会观察它是苦苦，依于乐受我们会观察它是坏苦，依于苦乐受的依止的五蕴的法性不如是知，我们就会观这个五蕴的法性是行苦，对不对？所以由五蕴所生的受用差别的三种分位，苦乐跟不苦不乐三受，安立了一位苦相。所以我们知道所谓的苦法印的苦不是苦，是什么？是无常，对不对？因为无常常性不可得，所以你只要以为有所得就会不顺你的心，对不对？不顺你的心，不是真实有苦受，不是真实有乐受，乃至于不是真实有不苦不乐受，其实只有无常法性显现。就因为我们不能够如实知无常法性执常的缘故，所以才有三种受用分别。所以苦法印是告诉你苦自信不可得，不是告诉你这世间只有苦，懂我意思吗？我再说一遍，这个顺序你不要把三个四个法印切开来一个一个看。苦法印是自然而然你如果如实正观无常法印所可以得出来的结果，因为你不如实知无常，所以你执一切的五蕴生灭的一缘境有常，可是事实上不然，所以你就会有分位差别生出三受，苦乐不苦不乐三受，对不对？而苦乐舍这三受依源于无常法性，执常的不如实知。如果你能够用无常法印正观无常性可得， 那么一与无常不如是知的三种受用差别，难道有自信吗？那么依着三种无自信的分位差别的三受，难道会有一位苦相可得吗？所以苦法印只是告诉你，依着不如是知常执所生的三种受用分别所辨析的一位苦相，那个苦相的自信根本是不可得的。所以苦法印是告诉你苦自信不可得，不是告诉你世间唯有苦。所以如果你要正确的去观察苦的话，你应该要得到这世间根本没有苦嘛，哪有苦这件事儿呢？只有你不如是事不如是知所生出来的三种假名施舍的分别受而已，懂吧？根本没有任让你觉得苦的那个东西。你说有啊，牙痛是苦啊，头痛是苦啊，胃痛是苦啊，因为你把这个身体当以为是我嘛，对不对？一个不是你的东西破了，你会苦吗？不是。你的东西被人家弄坏了，你会有苦吗？所以你的苦受不是缘一切法会生，不是吗？你今天为在这个身体上生出苦受，就是你因为你情执生嘛，你就一直不断的认定这个身体是我嘛，所以这身体的不平等你就会以为苦。所以如果你如实正观无常法印，苦就不会生。苦法印不是告诉你这一切世间就显现只有一种相，就是苦相，那表示你苦还有自信。你如果认以为苦有自信，那你的这个观察就是不如理的。所以苦谛也好，苦法印也好，都是告诉你苦不可得，而不是反之。有一些没有正确学佛法的人，以为哎呀佛法消极啊，就想苦啊，这很悲观啊，不如实啊。一个真正懂苦法印的人，在他身体四大再怎么样快走如乌龟脱壳的时候，他还在想什么事儿？我要怎么学众生才能够离苦，才能够认识苦的实相？他还想这个事儿，他依着这个正见往生。你看这样子的死会有多庄严，他根本不会在意身体所生出来这样一个苦的分别相，不会。虽然这个苦的受用的差别是在，可是他的思想会改变他的受。我们的想法，一个正见互助的想法，会改变我们身体给我的受。所以佛法要你怎么样生出止观的正行，是要告诉你要正思维，你要有正见的想法。你只要安住一个正确的想法，你的心只要专注所缘，不被其他的想法夹杂其中，你就会生出定。所以呢，奢摩他定我们又称为叫做正受。而正受不是你要生什么受，故意去装出那个受出来，受是装不出来的。你有那个受，就会生出那种分别。受要能够产生定的堪能性，唯有从想下手。所以我们说外道的无想定是错误的，你只是不去管它，对不对？不去分别它，你只是切断你的六根对于六境的分别。所以你看，包括到现在瑜伽在教的那个止观呢，都是闭六根的止观。那个闭住六根的止观，就是现在瑜伽在教的止观嘛。那个止观就是什么？标准的无想定的修法。你不要去想它就好了。当你关注六观，关注六种根对外界的取向分别，可不可能？可能，可能。心念不可思议，可以做得到。可是这样子生出来的定，出定以后没有智慧，遇到境界还是再生，懂吗？